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来和大家一起拆解市场报告。
没错，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哦，就是你今天拿了一张科科满分，甚至还打破全校纪录的成绩单回家。
正常来说，应该会期待一顿大餐之类的吧？
对，满心期待。结果呢，你不但没有得到任何奖励，还差点被扫地出门。
哇，这个听起来极度违背常理呀，
对吧？但这就是昨天台积电在资本市场里真实经历的情况。今天我们手边刚好有一份热腾腾的市场报告，就是 Vegas Daily 2026年7月17日市场焦点。我们今天的终极任务就是要来解开这个让全市场满头大汗的完美财报悖论。
这个悖论真的非常有意思。
确实，昨天的法说会，台积电开出的数据可以说是好到破表，但台股大盘早盘却一度跳水狂杀了660点，直接跌破45000点大关，最后是靠着尾盘奇迹式的狂拉884点，才惊险收在平盘，加权指数最后是微跌6.61点，来到45624.98，
真的把大家吓出一身冷汗。
没错，所以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状况。这场基本面满分，盘面却吓死人的戏剧性反转，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玄机？
昨天的盘面确实把整个市场的焦虑感放到了最大。要看懂这个悖论，我们必须先确立一个核心认知，就是这次下杀的逻辑根本不在台积电这家公司本身，
也就是说不是基本面的问题咯。
完全不是。台积电的营运不仅没有瑕疵，甚至可以说超出了物理极限的预期。那真正的引爆点在哪里呢？其实是在于半导体板块整体的估值定价机制，刚好撞上了外部宏观风险的急转弯。
原来如此。
对，所以我们今天会从这座神山最内部的数字看起，搞清楚为什么无懈可击的财报会突然失效。接着我们再往外推演，看看国际资金的筹码和宏观经济到底在算计什么。最后呢，我们会把视角拉回地面，看看这一切是如何实质影响台湾的实体经济，还有你的生活。
好，那我们就先从这张满分成绩单的细节看起哦。报告里的数据，坦白说，真的强到有点不真实。像是台积电第二季的 EPS 高达新台币27.25元，毛利率更冲上67.7%，这两个数字不是刚好达标而已，而是双双碾压了财测的高标。
这真的很夸张。
对啊，税后建立更是缴出了年增77.4%的成绩，而且未来的指引也极度乐观。董事长魏哲嘉直接证实 AI 需求是极度强劲，不仅二度上修了全年的营收成长率到40%以上，资本支出也一口气上调到了600到640亿美元的规模。
没错，但其实这份财报里最让产业圈震撼的是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时间差。
哦，时间差，
就是2奈米制程。在原本的产业预期中，2奈米这种尖端制程，现在应该还在良率爬升期，理论上不应该这么快就对营收产生实质贡献。但在这一季，2奈米居然提早贡献了3%的营收，这在半导体制造上代表着什么，你知道吗？
代表他们技术突破得很快。
对，代表台积电克服物理瓶颈的速度远超预期，良率爬升的曲线比过去任何一代都还要陡峭，而且终端客户，像是报告指出，第一波的 Google 和 Apple， 他们对算力的焦虑已经到了极点，
就是不计代价的要把订单往前塞，对吧？
没错，这些订单甚至已经一路排到了2028年了。
哇，2028年，那这里就是我最困惑的地方了。我们来辨证一下。你看，报告里特别帮大家算了估值，台积电2026和2027年的预估本益比分别只有 22.9 倍和 17.1 倍。这根本低于过去9年本益比区间的中位数啊。
对，评价其实并不贵。
而且市场上的机构法人又不是傻瓜，大家早就知道2奈米建厂需要天价的资本支出，这早就不是秘密了。那既然公司未来赚钱能力变强，现在股价评价便宜，资本支出又是预料中的事，为什么法人还要拿资本支出过高当借口来砸盘？这难道不是一种为了卖而卖的借口吗？
你问到了非常核心的痛点。没错，法人早就知道资本支出会很高，但他们现在恐惧的其实不是支出本身，而是存续期间风险加上自由现金流殖利率被压缩的双重打击。
那存续期间风险这要怎么理解？
我们从财务机制的角度来看好了，高达600到640亿美元的资本支出，意味着台积电在未来两三年内必须把赚来的大把现金立刻再砸进设备跟厂房里。那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就是短期的自由现金流会被严重压缩。
也就是说，虽然账面上赚很多，但这些钱还不能发放给股东，也不能拿来应对突发状况，因为全部都变成冷冰冰的厂房跟机台了。
完全证券在一个低利率时代，市场愿意等待，毕竟资金成本低嘛。但你别忘了现在的宏观环境，当外部环境的利率预期突然出现变数时，市场对这种把现金锁在未来产能的公司要求的风险溢酬就会瞬间拉高。
原来如此，法人不是不相信 AI， 也不是觉得台积电不好。
对，他们是在调整资产配置的模型。当前被压缩的现金流在面对高利率或宏观动荡时，估值就必须被强制下修。这其实是一种防御性的资金重分配。
哇，懂了。所以真正扣下扳机的根本不是台积电内部的营运，而是外部环境改变了资金定价的公式。那如果台积电的基本面是一道防线，究竟是谁有这么大的力量能从外部击穿这道防线？这就带我们看到了报告中的下一块拼图，就是宏观的狂风暴雨。
没错，报告里提到，大盘杀盘的直接导火线是前一天美股半导体板块的全面崩解，对吧？
是的，如果你把视角拉高，就会发现台积电昨天根本是迎面撞上了一场完美风暴。费城半导体指数重挫超过 4%， 这直接带动了全球科技股的获利回吐潮。更具指标性的是，记忆体巨头 SK 海力士的 ADR 崩跌了超过 13%。 大家要知道， SK 海力士可是 NVIDIA 的最核心的 HBM 记忆体供应商啊。
13% 真的摔得很重。
对，它的崩跌说明了整个 AI 供应链的最上游正在面临一波极度惨烈的估值修正。当整个板块都在被无差别抛售的时候，台积电作为全职最大的指标股，当然不可能独善世身。
确实，而且这背后还有美国联准会的推波助澜哦。报告盘点了这几天的外部杂音，前两天市场才在庆祝通膨降温，满心期待降息，结果突然有两位联准会官员跳出来释放鹰派讯号，强调现在通膨还是偏高，必要的时候甚至应该适度升息。
这真的是直接把市场对资金宽松的期待泼了一盆冷水。
对啊，而且地缘政治也在添乱，中东的美伊冲突持续僵持，高盛甚至发出了模型警告，说如果战火扩大波及原油供应链，年底国际油价不排除会冲上天价。
这意味着通膨噩梦随时可能反扑，那联准会根本降不了息。刚刚我们提到的高利率压抑科技股估值的剧本就会无限期延长。
对，而这些宏观层面的焦虑最终实实在在的转换成了台股盘面上的筹码压力。报告中揭露了一个让很多交易员倒抽一口气的数据，就是外资在台指期的净空单居然堆积到了84453口。
这个数字真的很惊人，同时外资在现货市场也一口气卖超了483亿元。
84000多口空单呢？我们该怎么理解这个规模啊？这不仅仅是看坏而已了吧？这简直像是一根被反向极度压缩的重型蛋黄。
没错，
台积电强劲的基本面是由下往上推的力量，但这80000多口空单交上宏观的利空，就像是压在弹簧上方的巨大生铁。如果哪一边的力量稍微松懈这根弹簧，要么暴力反弹，要么就是向下崩断。
这个弹簧的比喻非常精准。这80000多口空单其实很大一部分是外资为了对冲全球宏观风险而建立的避险部位，但它确实对现货市场造成了实质的压迫。我们如果从选择权的筹码结构来看就更清晰了。周选择权的买权就是call， 最大未平仓量现在下移到了48000点，而卖权 put 的最大未平仓量则上移到了43000点。
哎，等一下，这两个数字的收敛在交易机制上代表什么意思啊？
这代表市场造市商的防守区间正在急速压缩。当指数被挤压在这个狭窄的5000点区间内，只要国企上有一点点风吹草动，触发了停损单，造市商为了平衡自身的风险，也就是所谓的 delta hedging， 他们就必须跟着追涨或杀跌。
哇，所以盘面会变得很敏感。
对，这种筹码高度急剧，流动性又因为市场观望而萎缩的情况，会让盘面变得极度脆弱。这也就是为什么昨天台股会在早盘出现那种非理性的660点闪崩。
懂了，宏观的重力加上筹码的挤压，造就了这场惊魂记。那既然现在市场对 AI 基础建设的估值这么敏感，我们不妨来检验一下那些真正砸钱买晶片的终端科技巨头们，他们现在的处境到底如何？
这个很值得探讨。
报告里点出了一个非常戏剧化的对比。一方面，我们看到 Apple 传出十月要推出搭载 OLED 屏幕的 iPad mini， 市场对苹果启动新一轮硬体换机潮的期待直接拉满，股价连创新高，市值甚至逼近了 NVIDIA。
但另一边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没错，另一边 AI 的领头羊 Google 却传出要延后旗舰的 AI 模型的发布时程，结果母公司 Alphabet 的股价直接下挫超过 4%。
这个对比非常关键，它揭露了 AI 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也就是说，我们已经从无脑买入 AI 基础建设的阶段，正式进入了实质变现的验证期。
实质变现的验证期。
对，市场现在的逻辑是，你光有最强的模型还不够，你要证明你能把 AI 塞进消费者的口袋里，并且让他们愿意掏钱。Apple 的上涨是因为市场看到了终端硬体变现的可能。
那 Google 呢？
Google 的下跌则是因为模型的延迟加深了市场对那种巨额资本支出到底何时能回收的焦虑。
原来是这样。而为了让这些 AI 晶片能更顺利地塞进各种设备里，硬体的战火其实已经蔓延到了下一个瓶颈，就是先进封装。
确实，先进封装现在非常热。
报告特别提到，封测大厂历程携手博通正在扩大面板级散出型封装，也就是 FOPLP 的版图，甚至连台积电自己都在把部分的成熟制程产线紧急改装成先进封装厂，产能预计要扩产一倍。这是不是意味着晶片做得再小已经不是唯一重点了？
没错，摩尔定律在微缩制程上确实遇到了物理极限的抵抗。现在的解法是，与其拼命把单一晶片做小，不如把不同功能的晶片像盖乐高一样，用极其复杂的封装技术堆叠在一起，来提升整体算力并降低能耗。这也是为什么各大厂都在疯狂抢食先进封装的设备与产能。这绝对是下一个兵家必争之地。
说到兵家必争之地，我们就不得不提报告中另外一个巨大的变数，就是地缘政治的角力。但在这里呢，我们这边要先特别声明一下哦，接下来聊的完全不涉及任何政治立场，就是纯粹从这份市场报告的角度来看，这些政策动作是如何干扰全球供应链的。
对，我们纯粹从市场客观面来分析。
报告提到，中国那边传出华为的新机Mate 90可能会在9月提前登场，而且搭载的新一代麒麟晶片，据传以技术水准已经直逼3纳米制程。这暗示了，即使在美国严格的设备禁令下，中芯国际似乎还是找到了一定程度的突围方式。
这是非常值得谨记的市场讯号，它代表着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去全球化正在加速变成现实，中美双方正在各自建立一套完全不互通的科技生态系。
哇，两套独立的系统。
对，而在政策监管面，我们看到角力也在升温。美国收紧了对中国记者和学生的签证规定，这虽然看似是非经济层面的动作，但在市场解读里，这就是两大国关系持续紧绷的证明。
那这种紧绷对市场有什么具体影响？
它会直接转化为金融市场里的地缘政治风险溢酬，迫使大型基金在配置亚洲资产时必须保留更多的现金来防御突发状况。
懂了， 政策面的紧缩不止发生在大国博业，连我们邻近的韩国政府都出手了。报告指出，韩国为了平息国内疯狂的股市投机热潮，宣布杠杆 ETF 的保证金要增加两倍，规定只能用现金缴纳，每次甚至限购20股。
韩国政府这招简直是直接拔掉了散户的融资水管啊。
对，真的很狠。那么这一去的宏观动荡、资金转移，加上地缘政治，对现在正在听节目的你，也就是生活在台湾的我们，到底有什么实质影响？报告里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极端撕裂的 K 型世界。
没错，这份报告里有两份权威机构的经济预测，放在一起看真的是令人触目惊心。星展银行极度看好台湾，他们预估在 AI 科技出口的狂潮带动下，台湾的 GDP 成长率有望上看 9.4%。
这是一个开发中国家才会出现的爆发性数字吧？
对，但另一边，渣打银行却将全球经济的成长预测下修到了3%，一个9.4%，一个3%，这中间巨大的断层，说明了当前台湾的经济结构正在被 AI 这台超级抽水机给严重扭曲。
这就是我想探讨的机制。AI 供应链的狂热是怎么吸干其他领域流动性的？报告里列举了几个具体的现象哦。你看狂热的那一面，台股因为当冲很交易量实在太大，券商和期货商为了应付庞大的交割与保证金结算，居然罕见的在市场上紧急募集了高达2600亿元的资金。
哇，这个规模真的很夸张。
对啊，这代表市场里的钱全部往金融交易跟科技股里冲。国营前五个月的中小企业放款创下了同期次高，财富广义 2.0 的规模也要挑战3.5兆元大关，等于是到处都是热钱。
但这种热钱的过度集中其实会带来系统性的风险，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台湾的金管会态度会如此强硬。当看到韩国爆发散户过度杠杆的乱象后，金管会直接表态，基于保障投资人权益并防范系统性风险，台湾绝不开放单一股票杠杆 ETF。
这里我也想挑战一下，因为很多人会觉得金管会太保守，挡了大大赚钱的路。但如果我们从机制的角度来看，不开放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主要是因为在这种流动性高度集中在少数几档科技全职股的市场里，如果再叠加单一股票的杠杆 ETF， 一旦遇到像昨天那样的宏观利空突袭，就会引发恐怖的断头螺旋。
断头螺旋可以具体说明一下吗？
就是股价下跌触发融资维持率不足，散户被迫市价砍仓，然后砍仓又导致股价进一步下跌，最终会把整个市场的流动性瞬间抽干。金管会踩死这条红线，其实是在为这种极端拥挤的交易结构建立防火墙。
确实，当资金全部往天上飞，地面上的实体经济就显得特别挣扎了。报告里提到，政府虽然为了健全房市推出了清安 3.0 的3+3政策，但市场反应并不买单。
建商明显转趋保守了，北台湾八月的推案量面临大幅跳水的危机，资金排挤效应已经开始发酵了。
不止房市，就连民生消费端也出现了隐忧，像是老牌子泰山的两款调和油爆出本瓶币超标的食安疑虑。把这件事跟 AI 放在同一份报告里看，真的有一种很强烈的平行时空感。
对，天上在搞几百亿美金的 AI 军备竞赛，地上连一瓶安心的食用油都出问题。
这真的是 K 型复苏的真实写照，资源、人才、资金都在往顶端的 AI 产业靠拢，导致传产、民生等非科技领域面临转型与升级的资源匮乏。当然，政策也有在试图平衡，例如生技业被正式拉高到国家战略产业的层级。
我们甚至看到台塑生医这种传产龙头也积极跨界投入厨余回收等循环经济。但不可否认，短期内这种产业冷热分歧的阵痛期还会持续。
没错，帮大家收敛一下今天的几个核心重点。第一，如果你看的是3年后的未来，台积电的基本面依旧是无懈可击的，而且估值还在历史低位。
这是长线的角度。
但第二，我们必须认清短期的残酷现实。
现在盘面的方向盘是紧紧握在外资8万多口期货空单以及国际宏观事件的手里。
对，在通膨疑虑、高利率环境和地缘政治风险没有彻底消化之前，市场随时会因为流动性的收紧而出现剧烈震荡。不管你是手里握着股票，还是正准备做生意，你都必须意识到你正处在一个应急科技狂飙，但总体资金环境却正在偷偷收散的矛盾时刻。
分析得太透彻了。
在我们今天深度解析的最后，我想留给听众一个全新的思考维度。今天整个华尔街和台湾市场都在为一个问题焦虑，也就是AI 的资本支出会不会太高？这些科技巨头买晶片的钱什么时候能回本？
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没错，但我们不妨把时间轴拉长，换个角度想，当未来这两三年这些动辄几百亿、几千亿美金的 AI 伺服器全部建制完毕，全球的算力基础设施就像当初的 4G 网络一样便宜且完美的落地之后，真正的战局才刚要开始。
哦，怎么说？
这就衍生出一个最核心的问题，究竟是谁能够真正利用这些庞大的基础设施，创造出下一个像当初智慧型手机一样彻底改变全人类生活方式的超级应用，也就是所谓的 Killer App。
哇，这个反思真的太精彩了，大家现在都拿着放大镜死死盯着卖铲子的台积电跟 NVIDIA，但那些现在可能还躲在科库里默默在研发软体或终端应用的新创公司，会不会才是这场 AI 革命中最终吃下最大一块经济大饼的真正赢家？
这绝对是一个值得大家持续去挖掘的宝藏。
没错，今天非常感谢你来跟我们一起完成了这场深度解析，希望下次当你看到那张被市场无情教训的满分成绩单时，你已经能一眼看穿这背后交织的资金逻辑、宏观风暴与 K 型世界的本质。带着这个关于 Killer App 的问题，继续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保持你的好奇心与冷静吧。今天的深度解析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
大家下次见。